切都是地位，神给了以色列人这样的地位，是个代表的地位，然后借着这个地位来教导全世界，教育全世界。你看见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神的标准是怎样的标准？若不留学，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今天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神的爱和神的公义能够相遇，你看这就是神的智慧。神不是个烂好人，神爱人好像什么就把我们一笔勾销了，没有。神要维持他宇宙的法律，你看神要维持他的正义，那么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怎么能够相遇呢？那最后我们看见一面，神借着旧约来教导以色列，借教导全世界。所以大家注意嘛，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以赛亚书的话，前面39章是一大段，后面27章是另外一大段。前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后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那么公义和慈爱怎么能够相遇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以赛亚53章，主耶稣真要为我们定在十字架。所以这一切都是为着迎接主耶稣第一次来，为着迎接救主的到来。所以人类万国需要在心理上有许多的预备，那怎么预备他们呢？神就借着以色列做这个工作。所以以色列为什么成为神的见证呢？以色列做见证，因为神给以色列一个地位。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他的位置应该就是亚当的位置。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旦河的位置应该就是四条河，在埃及，在伊甸园四条河的位置。那么好了，神给以色列那块迦南美地呢，就代表了神当初所创造那块地。因为那块地，谁说神要叫全地叫他的名，叫成了何其美。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因着撒旦背叛了以后，你看见这个全地就沦陷。如果我们打开宇宙的地图的话，那么尤其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可以说都沦陷了。那么现在神怎么把它收回来呢？所以神就创造了一个，神就借着比微小还要小的受造之物，来对付原来那个背叛的受造主，就是背叛的天使。那这样的话呢，你看见最后从婴孩开始，那么就得这，然后呢，这个就当这些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就像婴孩一样，那么他们能够站在神这一边，结果就像仇敌的就闭口不言，还有所有同情仇敌的，你看就闭口不言。那么这个就是因着人得着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好像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一样，当这个生命遍满全地的时候，他自然就制服之地，因为每一这个生命所充满的每一块体，这个土地，因为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伏在神的权下，所以呢，神就叫这些又伏在我们的脚下，那么最后呢，你看那万有就伏在基督的脚下，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所做的事。我们传福音就是当所有人都背叛神、拜偶像的时候。今天我们今天感谢主，把福音的种子种在这福音种子传出去，无论到什么地方，结果你看见人一听见福音，人很自然的就伏在基督，我们就把人就带到基督的脚前。所以不知不觉，你看这些人就从撒旦的权下就转向光明，很自然，你看神所失去的领土慢慢的就收回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神有创造人，神的目的，创造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全地都能够收复回来。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教会，那么能够叫神、叫人、叫地上、天上掌执政的掌权，就是天使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因着神百般的智慧，他不只认识神的能力，也甚至认识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就是蒙救赎的人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有生命；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生命树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要遍满地面。 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那最后你看见国度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传遍，我们的主当然就回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了神借着教会，那么果然把这些领土失去的领土一样一样就收回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责任，我们不能够今天坐在象牙塔里面。尤其大家今天住在布克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靠近这个 Harvard 的 Medical School 很近，而且那里不知道有多少有多少多少的学者，访问学者，那个都应该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今天大家神把大家放在这块地方呢？你知道是尤其在这个地，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的责任是非常的，我们不能光在这守城。那我听说你们在这里有80几位弟兄姊妹，包括小朋友在里面，但就有30个博士。为什么神这样做呢？那就知道说神大家把今天主把生命，基督生命放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你们当然有更多的责任，因为你们说的语言是许多的人学者听得懂的语言。但要紧就是说，今天人能够回到神面前，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像婴孩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不错，也许我们学问有了一点，也许我们知识多了一点，但是我们不是用知识来征服人，不是把一个头脑去征服另外一个头脑。你看见当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迦南地所有的丰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当然看见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同样是拿博士学位，同样是怎样一个人，但是你看在这一班身上有一种心理是他们没有的，有一种心理他们没有办法来比较的，有一个东西他们觉得很稀奇。我们同样的有学有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学位上好像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有是你没有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看见，只要大家今天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也许是在伊甸园里面，但是慢慢慢慢的，如果你真的在伊甸园，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在地好像在天，像大家所唱的诗一样，那么请记得，并不是到一个时候我们来高兴一阵子，不是到一个时候来一在一起我们兴奋一阵子，不是。谁有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是叫这个生命能够遍满全地，能够遍满主所托付给你的地方。我相信今天在这里，不要讲美国，就讲华人也好，我们主把我们带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叫我们白占地图的。我们相信生活有个目的，那个目的什么？就是能够达到神心目中所要的。所以很清楚啊，现在你看见神的意思就是什么？要叫我们遍满全地。那请记得，这是教会，对教会来讲我们里面有生命，对教会来讲的确因为主耶稣已经降生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我们也知道说教会已经诞生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亚伯拉罕2000年以后的事，但是2000年还没有来以前，教会还没有诞生，主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以前，那么我们说过神是拣选的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那用以色列来做代表，那么这个代表就是告诉全世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不过在以色列身上都是影子，到了我们身上才是实体，因为对他们来讲只有地位，地位最多是表演，最多是彰显给我们看见怎么一回事，但真的讲实际的时候，那就是基督徒教会所带来的。所以神的永远的旨意是当然在教会的身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到底神是时间的神，神是历史的神，所以我们要问说，就在那个过渡时间，那么这个到底这个神是怎么做的呢？所以你看见神给亚伯拉罕一块地，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就是给以色列人那块地。为什么这块地呢？因为这块地要代表当初神所失去那块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撒旦今天的确盘踞了这块地，而且还有他的外太空。所以当这个撒旦试探主的时候，他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你只要拜一拜，所有的荣华都给我们的主。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上十字架，你不上十字架你看这些都是你的。但是我们的主不肯接受试探，我们的主说撒旦退去吧。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们的主今天如果要做王的话，他一定经过十字架，他如果丰收的话，他一定经过十字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这个福音的路跟世界的路是不一样的。所以等到撒旦说把万国的荣华要给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主没有说你撒谎。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这个权力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神最后怎么做，神在我们这样怎么做呢？就是借着教会要叫神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只有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看见慢慢慢慢的等到这个福音，天国的福音传遍了，那福音还不光是福音，而是天国的福音。这福音不是便宜，不是廉价的福音，福音乃是告诉我们，今天如果你信耶稣，你不仅要信耶稣，你还要跟随主耶稣，不是功利主义的，明白吗？今天有的人说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这是福音不错。但什么叫国度的福音呢？国度福音是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你还相信不相信？所以圣经说乃是天国的福音传遍了，你看见主耶稣就回来，他当然就建立他的国度。因为你看你借着教会就把那些失去的领土一样一样的就收回来了。但是我再说，在公元前2000年主耶稣完成救恩以前，跟以赛跟这个亚伯拉罕中间还有2000年，那么那2000年就是旧约的时候。那旧约的时候的确有一块地，那块地神的确给了亚伯拉罕，而那块地的确是神所拣选的一块地，因为那块地一定有代表性，不是吗？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才说这块地是在亚洲、欧洲跟非洲的中间。所以你看见虽然在埃及小小的一个弹丸之地还有3000种的植物，但这些植物你看见就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你就发现说这个北边的像阿拉伯，像这个西伯利亚那一带的那些植物长长长长到以色列，你就知道就不能再往南长了。所以整个以色列可以说是所有这个苏联那一带从北方过来的那些植物，往耶路撒冷往以色列那个推进的那些植物，我们知道说不可能长到非洲去，长到以色列就停了。所以我们说过以色列乃是所有这个以色列北方那些植物长到那里就停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地中海的植物它只要长到以色列，它不能再往东推进，在以色列以东你找不到这个所有地中海的植物，找不到了，因为那已经停住了。那么然后呢，中国这边所有的植物慢慢往西长，长到以色列不可能再往西推了，没有人根本找不到的。然后非洲的植物往北长，长长长到以色列再也不能往北长。所以什么意思呢？就在整个神所拣选这块地，你看见你几乎看见个窗子，看见全世界这3000种的植物就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的植物。因为在这里你看见有什么呢？有这个地中海的，有从中国那边来，有从非洲来的，有从北边来。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光是在一个我们说过一个河谷，如果一个向北一个向南的话，你看好了，这个向北这个坡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个西伯利亚那边过来的植物。然后这个北如果向南的那个坡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从非洲那边过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你的橱窗。神给大家看见这里有个窗户，可以说代表了全世界的地。植物是如此，我们昨天没有时间给他证明，动物也是如此，各方面都是如此。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神所拣选的一块地是他老早查看过的，而且要成为万国的荣耀。应该为什么呢？因为它最有代表性。 你只要一看以色列，你几乎就可以看见整个的世界。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神看见亚伯拉罕，好像看见亚当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样，他指望这样看见。他看见那个约旦河，就好像看见当时在失去伊甸园那个四条河一样。他看见这块地，就叫他想起他原来那块地。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像地上的星，天上的星那么多。意思什么？要遍满这地面。这样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凡你脚掌放起来，纵起来，纵横起来，行走纵横这地，凡你走过的，通通是你的。然后对他的子孙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过的，通通是你的。那为什么脚掌所踏过的呢？因为约书亚一进迦南，他知道这块地是迦南，整个迦南地沦陷。那现在你怎么能够这块地是你的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怎么能代表神能够得着失去的领土呢？那么很清楚，只有当他这个以色列人充满那块地，他到了耶利哥城，耶利哥脚掌所踩的都是耶利哥人踩过的。你看，你们这个不是耶利哥城，那块绿洲不是以色列人的。但是现在你怎么能享受那片绿洲呢？就当你的脚踩在每一寸的土地上，耶利哥绿洲每块土地上，那么证明什么？那这块地才是你的。神就把这个整个迦南地赐给你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神对以色列的旨意就是神当初对于亚当的旨意。很可惜，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亚当不失败的话，你看见神当初的意思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好久好久，神把以色列人放寄养在哪里？寄养在埃及。因为只有埃及那样的环境才能够生长，生长的速度最后能够像海边的沙，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神就把以色列人寄养在埃及。他们没有想到埃及以色列人忘记他们的使命。神从来没有说把埃及地给他们，没有。神乃是把流奶与蜜之地给他们，但是他们享受了埃及所有的祝福。那个生命线给来带给他们多少的丰富，所以他们满意了，他们觉得我们够了，他们觉得我们很享受了，所以呢，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目的。所以呢，神就兴起一些环境，那些环境叫他做苦工。那最后呢，你看见最后神就把他们带出来。所以神把他们带出来，神用一幅图画来形容，他说，一路上我是把你像母小鹰背在母鹰的翅膀上。然后在生命记，神就用了一个比方给我们看，就是原来呢，当神这几百四百年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就好像老鹰啊，把这个巢呢就住在最高最高的地方。因为住在最高的地方，所以你知道整天都是天风和日丽，然后你看你这个小鹰很容易生长，很容易长得很快很快，所以那是最好。所以神就把一个人放在歌山，歌山这个地就好像你在高的地方，你看见就是最歌山就是这个尼罗三角洲是最好的地方。好了，结果呢，小鹰呢以为说这个就是他的目的啊，一天到晚每天呢，你看妈妈供应他，整天所看你的风和日，一切都非常好。但忽然来了一阵台风，这是怎么会来一阵台风呢？如果台风是别人送来的，他能够了解。结果发现这个台风可是当妈妈用翅膀在那里扇展的时候，一看就带来一阵台风了。那么这一点他不明白。如果敌人苦待他，他懂。那为什么妈妈兴起个环境来？而这个环境什么？那这个环境慢慢就摇动整个的草，慢慢的巢上的羽毛就飞走了，慢慢这个家就不像家了，这个家好像被拆太淡了。那现在有人就问说，这个是爱还是恨呢？如果妈妈爱儿女的话，那应该是把最好的给他们，怎么会有台风？怎么会有这些苦难呢？怎么会有这些眼泪呢？ 那么现在只有做母亲的知道为什么这个老鹰把这个翅膀把这个弓带台弓带来，因为如果母亲她所想的是小鹰有一天会长大，那小鹰她觉得只要在这个环境已经很好了，她从来没有想到说老鹰有的生命这个本能就是会飞的，如果小鹰永远这样下去它不会飞的，它有最多的平安，但是它不是个飞翔，它没有个飞翔的，它没有个飞翔的行为，所以为着它们长大，母亲不得不搅动那个巢。那么搅动那个巢以后，那么它就要起来开始飞了，它就要出埃及了。那出埃及这个旷野的路怎么走啊？根本不，它们从来没有走过的。所以你看动不动就抱怨，动不动就跌倒，就好像今天老小鹰要开始飞了，那不小心就要跌在磐石上，那就跌得本身碎骨的。所以你看等到小鹰要跌在磐石上的时候，这个老鹰很快的就展开了翅膀，就把那个小鹰就放在他的老鹰的翅膀上。然后不要忘记圣经神告诉他们说，那么自从他们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以后，一路上你看也是神用老鹰是老鹰的翅膀把他们放在翅膀上，所以当小鹰飞翔的时候他一定说你看我能飞呀、啊，他忘记他所用的能力是借用他母亲的能力，一切都是恩典，所以这就是神要解释给他们看为什么，因为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神不过是把以色列人寄养在埃及，目的是叫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现在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他们离开埃及，最后进到迦南，让他们这个那么多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以色列的后裔，他们的脚能够踩在迦南的美地上，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所以最后以色列分产业的时候，他就看了这些产业都是我们的，这个产业是给我们亚伯拉罕也是给我们的。那请大家记得，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本来是别人的地方，本来是别人的地方，怎么变成我们的地方呢？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果然实践了神当时在创世纪第一章很明显的，神创造人好的人以后，神不止创造人，而且为人祝福，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当初神的旨意没有改变，现在你看见对以色列的旨意也是没有改变。那么现在如果把刚才的话能翻成我们新约的语言，那就很清楚，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神不过把我们寄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今天呢，神的目的要我们出埃及，然后进迦南。进迦南以后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懒惰了。今天你要知道，你不要说好了，我来到这里，我生活有了着落就可以了，我今天能够平安，能够定居了。那么我们一定居，有的人已经20年了，有的人已经10几年，有的30年了。为什么我们在这定居呢？难道说只是糊一口饭吗？不是，谁有个目的的？神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生养众多，指的属灵生养众多来说的，遍满地面。所以就是每一个聚会都应该立一个很大的志向，我们一定要遍养众多。你绝对不能以80人为满足，你要以800人为满足，你要8000人为满足。这是什么？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旨意。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你看你的邻居，你看你所认识的同学，你看你所认识的那些人，为什么主今天这样恩待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接受那么多恩典，为什么能把恩典给别人？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说好了，我们现在在一起好像在天一样，我们就来聚会，我们喜乐一场，欢乐一场，欢笑一场就好完了。不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什么？目的就是你看见吗？神要给我们一块地，那块地什么？那块就是迦南美地。那么这块地要记得，凡是需要我们来经历的，而且不要忘记了，主的话是永远没有改变。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你因为这个缘故，你才知道说为什么 以色列人的会幕才那么有代表性，为什么那么有代表性？很简单，为什么刚好在亚洲非洲这中间？我常常听见人说，为什么神特别恩待以色列人呢？那么难道神不恩待中国？神当然恩待中国，神当然恩待所有的万国，但是不要忘记，等那人堕落以后，神一定要算再算，天上的计算机算了再算，算了再算，神看了再看，看了再看，一定要有一块地，那块地一定要有代表性。所以我们昨天已经稍微看了一点，那么就是的的确这块地是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这会不会太玄了一点？这会不会太抽象？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有一块地叫做迦南美地。那么对亚伯拉来讲，他怎么来欣赏他？他怎么来经历他？那他怎么经历？他怎么欣赏？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经历，应该怎么欣赏。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说是地位的；对我们来讲，生命也是经历的。所以明白了吗？如果今天我们光知道以色列一块地，你就知道耶路撒冷、以色列去30次、50次，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要忘记，那个只是地位的。但要紧什么？要紧我们里面已经有一块地，那就是基督车夫的福。那么我们要问，你经历的基督有多少？你认识主有多少？弟兄姊妹，只有你能够认识主有多少，你才能把基督介绍给别人有多少。你如果尝过主有何等的美善，你才能够巴不得能把你所经历的和别人来分享。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不是和别人辩论，你不是要把别人征服了，好像你的头脑比他更大，不是的，你乃是告诉别人，介绍给别人有一样东西他没有的，你能够和他一同来分享。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问题就是今天在我们身上只是口号呢，还在我们身上是实际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讲到迦南美地，在圣经里面谁说了？是他说的，他是万国的荣耀，是有代表性的。那么这个是，我想这个不是需要昨天一堂，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你这就是今天科学所涵盖很多的，尤其地质学、地理学，那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以色列那块地是这样的一块地。那虽然如此，等一等我们用 PowerPoint， 我们用投影片，我们大概给大家稍微看一下，那个不过稍微看一下。那么因为我们时间很少，所以我们只点这个心理点许是点一下，那么让大家有一点的概念，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神说要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怎么经历这块地，或者是圣经怎么形容这块地？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这块地？那这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看。我们好不好再来看一个地方，那就是列王记上，请大家看列王记上。第20节，我们知道到所罗门的时候啊，可以说所罗门的国势，以色列国势是最如正如就是最强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果然呢，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你看20节，第4章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大河就是哪里啊？就是幼发拉底河，到菲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埃及的边界就是圣经所说的埃及的小河。埃及小河不是指的尼罗河，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那个不是尼罗河。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个版图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所管辖的版图是神当初应许一个亚伯拉罕。如果读创世纪15章的话，那里讲到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的确是一块很大的一片的土地。那么到了所罗门那个时候，他果然对了。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啊，从大马色一直到尤法拉底河，你看一座大城，这个大城就跟所罗门有关系，那就是边防一个很大的城，这规模到现在给大家印象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好，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第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玛，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每一棵葡萄树都是自己的，每一棵这无花果树都是自己的。当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你看见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你看见可以说世界太平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怎么形容这个迦南地呢？圣经说从但到别是玛，从但到别是玛，所以这个就变成圣经中的成语了，明白吗？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只要圣经里面说从但到别是玛，从但到别是玛，你就知道那是指的什么，指的这块迦南美地来说。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怎么实际上的来形容这块迦南地。它但是什么地方呢？很简单，这里最北方有最高的山，最高的山呢大概有3000公尺，很高的，你几乎我想它的高度几乎跟黄，你说去过这个九寨沟黄龙差不多一样，它跟黄龙几乎是一样的高度。所以这个呢是以色列最北边的山，那北边的山呢在它山脚底下有一座城叫它但，明白吗？那么很明显呢，每天这个整个黑门的甘露很自然就降了山，所以生长在但是最有福气的。所以你读到歌颂之歌带给我们还是黎巴嫩流下来的水，然后那里长的园子，一直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已经很最靠近真主党的地方，根本你对面可以看见他走来走去的。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地方的确是就在黎巴嫩下面，然后就在赫门山下，那么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但。那么原来但呢是约旦河的上游的地方，上游流过的，那么有一部分支流呢是流过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真的到了但，你能够从那个一堆的森这个矮的森林里面经过，你能看见那个约旦河的水是非常的壮观的，是上游而且非常的清澈，那么这个呢是叫但。所以讲到这个讲到这个迦南美地呢，一定从但讲，从最北方开始讲起。然后呢，别是玛，别是玛什么地方？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常常比方说你读创世纪，常常讲的南地，南地，南地，这中文的翻译，这个原文是 Negev， 那 Negev 普通是翻作南地，因为这个我们中文把翻南地，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呢，是完全用什么？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啊来读圣经。我们的南地就是阿指南边一块地就是了，南边就我们对那个没有太多的概念。比方说现代都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解经都是我们中国式的解经，就是你如果这个很多地方是外行的，你明白吗？比方我举个例子，像芥菜，我们芥菜总想是一种蔬菜，这个一定讲的中国的蔬菜，圣经里面的芥菜不是。你如果到以色列，叫圣经里的芥菜是一种灌木，这个不是个大树，不是，是灌木，而且它这个种子啊，是的确是白种子最小的。那么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手掌里面，根本在一点一点一点，那是最小最小的。那所以圣经很有意思，为什么常常讲芥菜种子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最小的，所以怎么样，你很容易把它推动，你只要轻轻一吹它就到了。圣灵不是常常圣灵用圣灵来形容风吗？所以你看教会如果它的生命像芥菜种的生命，它越小它怎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只要圣灵一吹它就动了，只要圣灵一吹它就动了，而且很小。你知道这就是小的可爱，这是小的美丽。许多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着生命的小的毕竟有多可爱多美丽，为什么？因为它不只是美丽，而它美丽在哪里？很容易受圣灵的感动，很容易受圣灵的推动。但不止如此，它有效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就是因为它小，所以中国有句话说有孔不入，你 你看没有意思，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指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从小小的这个小的一个地步，石头缝啊，它就会钻进去。石头缝如果钻进去，生命一长大以后，这个生命复活的能力呢，就把这个石头就把它炸开了。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从这里到纽约去，尤其你如果走95走95的话，你等到你快靠近这个纽约的时候，你看在左边，就在你看不速度你要慢一点，你看左边一个很大的盘叫 Split Rock。这个 Split Rock 的背后有个故事，那个故事当然是是和基督徒教会历史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那个 Split Rock 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因为当时有个种子，不知道怎么飘飘被风吹吹吹，吹到一个人认为不可能生命不可能成长的，就跑到石头缝里面去，结果一棵树从里面长起来，就把那个整个的树整个的磐石就裂开了。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的特点。教会是百种中最小的，你看你教会是最小最小，因为最容易受圣灵感动，而且什么地方都能去，最艰难地方都可以去。所以我们知道他戴德生就是千里迢迢才能到中国，到最偏远的地方，人家称他们叫洋鬼，人家不把东西卖给他们没有办法，怎么办？他们找住在桥洞里面，找住在庙里破庙里面，他们怎么样做都可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是按理来讲就是不可能，所以在整个内地或者你们认为的全中国最难的地方，最难出兵化在长沙。所以到了最后他们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后来有个宣教士，宣道士的传教士，他终于不管怎么样，我到了长沙，我躲了长沙，没有人发现我。那躲了长沙躲了好几年，没有几天没有用的嘛，所以后来想说我总要想办法下去发一点福音单张，发一点福音单张，如果一看见洋鬼就把他抓起来了。所以呢，他这个没有，后来怎么办？他就把自己打扮成像新娘子一样，就叫人用抬轿子抬到街上去，他们就发单张了。后来也跟人家碰上了，碰到以后他们就拨那些牛粪、猪粪呢，就拨到他身上，所以他只好又逃到什么？逃到这个船上去了。但神替他祷告啊，哇！有人说在长沙有一个闹鬼的屋子，就是没有人要住那个屋子。后来就打听，让鬼来对付这洋鬼，所以这样的办法就是赶紧把这个地方租给问他要不要，人家说我们要，一住进去你看见吗？长沙工作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戴德生就常常念念的是长沙，他希望有一天能到长沙，结果他坐了轮椅到长沙，最后他果然到了长沙，他看见主的工作不一定是完全内地的工作，因为你知道内地是最难，他的工作是最难打的，深入这个长沙。但是最后你看见吗？就真的在那里有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不可能，人来看完全不可能。这个英国人以为是用炮用枪啊就能把中国的大门就把打开的，所以鸦片战争实在说来，他们有的人想用这样能把福音的门打开，结果反而让中国人越来越仇视福音，而且越来越反感，觉得根本就是文化的欺凌。是西部西奇就是了，今天按这个样子来讲，中国是不可能种子能够种进去。所以你知道这个圣公会，就英国国家教会啊，圣公会它有一个原罪在哪里？就是它跟国家连在一起。所以今天你圣公会来的话，你别的看不起，你只要是英国国家教会一来，这个背后一定代表侵略。那代表说现在我们福州给你们打开了，是因为你用枪用炮来把我们打开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打开。所以当然他们仇视这些人，所以做了十年圣公会一点的果效都没有。所以最后他们说不行，我们要改变战略，我们呢就把姊妹送去。那所以后来呢，他们专门送什么？专门送妇女去福州的。没有想到神借着姊妹做工。那我们要记得，其中有一个叫何寿恩，就是后来在尼多森有得救的，不是，就给尼多很大福音帮助的。那么这个通通圣公会里面，你看着长的那一批人，但是你知道他们还是恨他们，所以有一天趁着他们度假的，把他们全部杀光。杀光了，有的是光，有的没有杀，有的时候还被残废呀、啊。那么按理来讲，他们应该就很生气才对，但没有。 他们后来就写信告诉总会说，你们还要派更多的船，不要因为这个名目就不派他们了，要更多的，他们有的人还是回去。那很稀奇啊，就因为这是在拱田的工作，在福州附近拱田的工作，这个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以后几千人信耶稣。他们看见炮看见枪他们不怕，他们还是不信，等到他们看见这些基督徒，他们真是用爱来感动他们。所以最后你看见了，这是为什么古田的福音开了，后来为什么福州的福音开了。这些福音开不是因为鸦片战争他们一定用炮跟枪把福音这个门打开，不是福音门打开，还是十字架打开，十字架能力把这个福音打开的。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遍满这个地面，你看见了，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就答应主的呼召，他们离开了英国最温暖的家，他们宁可漂流到一个地方被人弃绝被人杀害，但是最后呢他们愿意把种子种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故事，这个就是教会的故事，这个严格说来就是什么，就是迦南地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懂得，就是说在这个可就是说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你看见了，只要从但到比什巴，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谁的代名词呢？就是可以说是迦南美地的代名词。那么讲到但的时候，大家当然觉得这个是迦南美地，就是因为你讲到黑门山的甘露，这当然是好。但是我刚才讲过了，我们讲的黑十巴，因为我们中国的想法来去想啊，我们讲的南地呀、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刚才我不是讲到那个这个芥菜种嘛，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是我们以为的芥菜种，所以我们就读不出亮光来的。但如果你真的从圣经里面看，圣经中的家的这个芥菜种是这样的一件，所以主说它是白种的最小的，而且呢，他讲到。教会起初应该就是像芥菜种一样，你芥菜种怎么样都不可能成为大树嘛，它是灌木不错，但是灌木也不可能成为大树了，因为圣经都是各种之类的。所以你知道等到教会畸形发展的时候，这个外面很发达，这个里面没有能力。所以到了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整个教会的土地，欧洲有一半的土地是他们的。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去参观圣彼得堂，然后这个教皇就告诉他说：“你看看你往，他说我们的这个第一任的创始，第一任的教皇彼得是他们说的。他说那个时候他怎么说？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说的，他说你看，他说弟兄，你看现在我们金子银子也有了，你看墙壁，看上面都是文字。所以你要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当然觉得你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地方，到了梵蒂冈你应该就不去了，因为那里很多偶像不错，但是那里面有一点反面的教材。所以如果你真的去了梵蒂冈，你就看见说金子银子他们都有了。那个时候他旁边一个弟兄怎么说的，那个叫旁边那个神学家怎么说，那个叫 Thomas Aquinas， 他怎么说呢？他说不错，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呢奉主耶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他们起来行走的能力就没有。所以这就是教会今天的难处，教会不怕小，教会怕大。什么叫大？外面的能力就来了。所以今天这个教会大了以后，他们就找哈佛大学的 MBA， 他们觉得这些人才应该可以做长老的。所以你看，你们这些一个大教会，另外一个大教会还有更大的教会。但是主明明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今天那个教会。就像什么呢？就像芥菜种，是百种中间最小，但是却是充满生命的。当然，我讲这里是把它插出去。插出去的点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们是用中国人头脑来读芥菜种，你就不会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那同样的，南地也是如此。讲到南地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所说的南地，其实呢是南边不错，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南地是原文是 Negev， 这 Negev 是怎么样一块地方呢？如果你今天到了南地去看一下，南地就是圣经所说的疲乏干旱无人之地。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谁呀、啊？这个加勒的女儿出嫁的时候，他跟他父亲要什么？他说：“你既然把我放在南地，那么有两样东西你要给我们，否则我们不能生存的。一个是上权，一个就是下权。所以你就知道，今天在南地几乎没办法生存的，除非有上权有下权。那现在我们要问，迦南美地怎么会有南地呢？”迦南美地怎么会有艰难呢？迦南美地怎么可能还需要祷告是有上权下权？你不祷告应该就有上权有下权才对呀、啊，这才叫迦南美地啊！你看见吗？这个是和我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以为讲的迦南美地讲玫瑰，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玫瑰，常常有玫瑰上有刺的，所以这是完全我们的观念上的错误。所以我们以为说迦南美地只有蛋。不会有边，不会有边十八的，但是不要忘记边十八是在哪里的。边十八是在南边的一个城。不过这个城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城非常靠近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大沙漠是等于整个欧洲的面积那个最大的沙漠。请记得，你到了南地，到了边十八，你已经到了什么？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埃及就在撒哈拉大沙漠里面嘛，然后不过有一条这个尼罗河流过，所以才变成埃及嘛。所以埃及这个国家98%都是沙漠，只有2%是绿洲，它所以能够生存就靠那个2%。那其他的沙漠是什么沙漠？当然就撒哈拉大沙漠的一部分。今天你到了南地，已经离开埃及不远了。你到了南地，你已经感觉得到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明白吗？这叫什么？这叫做迦南美地。神是把这样的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一面有黑门山下的甘露，另外一方面有从撒哈拉大沙漠吹来的那些炎热的风。就是因为沙漠吹来的风，所以你记不记得约拿说：“我要我宁可死。”当一个人被沙漠这个风炎热的风吹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种热是压迫人的，那种人叫人沮丧的。所以就是今天如果主把迦南地给我们，基督有沮丧的可能，基督有的有下沉的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常有下沉，我们常常有眼泪，我们常常有苦难。那么我们不说神应该应许天泽长蓝才对，神应该应许天花江长漫才对，但是很稀奇，实际的基督生活，你看你天泽不是长蓝，花江永远不是长漫的，所以很清楚，太阳虽然不在，虽然是阴天，你现在要凭着信心活着。为什么？你看不见太阳，但你知道太阳在，太阳还在云的上面，这叫什么？这叫凭信心不行眼见。这个才叫做信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亚伯拉罕要走经历这块地的话，那么他怎么经历？他如果要经历这块地，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很简单，就他凭信心，他不能凭眼见。所以现在好了，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圣经里面讲到迦南美地，一个简单的成语叫做从蛋到别墅。那如果你从蛋走到边十八，意思就是说你经历了整个的迦南，所以这就对整个迦南统称，这就是对迦南最简单最简单的应许。好，那现在我们要看亚伯拉罕怎么走这块，神怎么把这块地给他。那首先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他所去的地方原来就是神给他产业的地方。那么就要记得，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道路。那我们要问，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如果今天我要问大家，考大家的话，基督信心道路怎么走？你告诉我，用圣经的话，你怎么 define 信心的道路？好，那根据希伯来书11章那里的话，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信心的道路就是，当你经过一个旅程，如果你只知道起点，你不知道终点，那条路就叫信心的。亚伯拉罕知道起点，他知道离开迦南的味儿，但是到底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是迦南美地，他不知道。换句话说，一路上每一步他都是仰望神带领和引领。 换一句话，什么叫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他离开了乌尔，他看见了，但是他要到了迦南，他看不见，那叫做远景。许多时候神不把远景给我们，这是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们明天？明白吗？如果神把明天的种种告诉我们，有的人根本就睡不着觉。幸好我们不知道明天，连明天你吃不吃牛肉都不知道。感谢主，这个就是因为明天不是我们的，所以主说今天的难处今天当了，因为今天你看得见的，明白吗？什么叫信心的道路的信心道路？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知道今天，但是很可惜，有的人呢不肯把握今天，结果就失去了今天，他又不明白明天，所以就落在沮丧里面，就落在忧郁症里面，他日子没办法过，他过不去了。因为这个外面生活的承担压力太大太大，所以我们叫终日忧虑啊。但是主说应当的义务挂念，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就证明说信心的道路是仰望神带领的道路。所以你所祷告的就是最多求主看见你前面这一步，你今天这一步。所以为着主给你的今天，为着你给你前面道路，你应该向主忠心。当你忠心走完这一程的时候，明天主就把另外一程向你开启，这叫做信心的道路。所以亚伯拉罕是他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要请问大家，你们出去旅行，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出去旅行，你们出去旅行现在我想你很厉害了，现在你不用地图了，现在还有什么 GPS 你第一个先设起点，然后先设终点。如果你光有起点没有设终点， GPS 不带你到哪里去，明白吗？但是很稀奇在这里，你看亚伯拉罕知道怎么走，为什么？虽然他没有 GPS， 虽然他看不见，这就叫他完全不能凭眼睛，不能凭感觉，都不能凭啊！你看见没有？所以最后你看见神把他带到天去。所以所有天然的人，越是聪明的人，你看见没有？你只要书读的越多，你看见好，如果你有儿女啊，都是书读的很好的，你去旅行你不必担心。你一定在一些很好的人手里，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替你做好了，你到时候享受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全世界最好的头脑都是告诉我们旅程的起点还有旅程的终点，但是问题就是这条路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所以一步一步的引导，一步一步接受的引导。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迦南，你也不知道何处是迦南。那么什么时候到迦南，谁说到了哦，那这个叫迦南，你眼睛看，哦，这个叫迦南，然后你才说，哦，这个地方是迦南，明白吗？所以呢，这就是圣灵带领亚伯拉罕一路一路的走。好，现在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走，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第十二章，对不起，十二章。这个第五节最后一句啊，好消息，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终于到了迦南地。但是你知道，到了迦南地是写圣经的人，启示圣经的人，圣灵这么说的。但亚伯拉罕不知道啊，亚伯拉罕知道怎么知道？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主把一块地给你，你怎么知道这是主给你的？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主告诉你才行。你否则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主这样做，但是不会这块地是个实实在在的地啊。所以现在等着到了之后，你看神怎么说？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里，到了事件地方，摩利亚橡树那里，那只迦南人住在那里。好，现在我们知道到了一个地方，到了叫做世界，这个我们知道。还有呢，最重要不光世界，而且圣经说有一棵橡树叫摩利橡树那里，而且那时呢迦南人住在那里，所以证明这个地是别人的，不是你的。如果到时别人的变成你的，那么又变成你的产业，那圣经说神把这块地给你，是不是？所以现在很清楚啊，如果你到别人的地方，而且神说要把这块地给你，那你到那个地方你一定不会随便张扬，你随便张扬没有多久你就没有了。 那肯定旁边人知道你要来占占领他们，就跟你老子就没有了。所以你想想看，你到了这块地，这块地对你完全是陌生的。今天加勒比乌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每一草一木他都清楚了，现在完全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完全陌生的地方，完全可居的地方。圣经说是迦南人住的地，上帝启示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在我们做基督徒日子里面，我们有多少时候是让主向我们显现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旨意，一定要主向我们显现，然后主借助他所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走迦南的路，今天走信心的生活，不是糊里糊涂过日子，不是的。今天在你整个日子里面，你需要学会接受神的引导，你会满足于神对你每一步的引导，而且等到圣灵告诉你说 no， 这就是那块地，你已经要明白过，你要知道哦，原来这是那块地，这是我的目的地，就要你清楚。我们到今天为止还不知道人活着做什么，明白吗？所以人到底是活着是为了活着吃饭呢，还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如果我们为了吃饭而活着，人家骂我们饭主为什么生气呢？如果为了活着吃饭，连今天基督徒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要知道你到了目的地没有啊。那当然了，你说我们上天堂，他们天堂是将来的事，但现在很清楚啊，这个迦南美地是今天你就可以享受的。所以问题是你今天达到你的目的地没有，所以需要有人告诉你这个人是谁，圣灵住在你里面，他对你说，告诉你说已经到了，所以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请记得，神既然把他带到，他要承受为业那块地，所以很明显这是目的地了，这就是神要给他的那块地。那那块地很自然的，我们说这块地什么地方很清楚，第一个是摩利亚，就是世界，还有呢是摩利亚橡树那里。好，那么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现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个这坛是燔祭坛，那就是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就指着我们的奉献来说。所以如果神告诉你说这就是一块地，所以现在呢，你当然有个奉献是你的反应，为着神最后终于把你带到目的地，你为了这个而活着，你把你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那为什么你这样做呢？当然有道理，因为什么叫世界？世界乃是指着神的两个肩，是神的肩膀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第一，当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怎么过生活？当然弟兄姊妹，你当然活在惧怕里面。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见你能够走过迦南美地，那个秘诀在哪里？是神用两个肩膀怀着你，肩负着你走过。所以不是有一个很有名一首诗吗？海边的沙滩不是本来是两双的脚印，后来变成一双，为什么？最艰难的时候，那么写诗的人发现说，原来神是把它扛在肩膀上。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能亲近迦南美地，不是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我们要看见说，要看见神的肩膀，看见神的肩膀，你自然就松手。看见神的中肩膀，你自然就安全，否则你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你看见吗？今天很多人把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每天吃东西要算多少卡路里，就不算卡路里，而且很整天就会变得很紧张，这个神经变得非常紧张，就怕多吃了，然后吃了之前一定赶快再去跑步，否则的话就不能不行。所以一面又要吃冰，一面要去跑步，那跑步那个下雪又不行。所以就是你看见历史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要怎样怎样。今天科学越进步，所以就是什么圣经说的没有错，增加知识增加愁苦，一点没有错。你从前不知道，哎，反正中国人讲说。是怎么讲呢？这个不干不净吃的没病，这个很清楚啊。不干不净吃的没病，那么这个多少年，这个音乐家 Q 的技能不错，因为大家缺少知识没有关系。 但你现在知识越多，什么有多少卡路里，什么有多少卡路里，那就会这个潜质性越来越仇烦。所以弄到这个地步，你看见了，你把这个人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啊。所以那些很有学问的 IQ 很高的人，很多都神经质的，因为他知道什么地方有细菌没有细菌，他知道说这个你每次电脑啊光在 iPad 上摸来摸去，你知道多少有多少细菌，每一牙刷上面有多少细菌，你知道吗？他一下看那个数目的话，你知道他太多知识了，然后为了保护自己，那怎么办？所以你想想，你保护自己，你根本防不胜防。所以有的人把自己抓在自己手里，越聪明的抓住你，这个越聪明，但他越没有安全感。你今天问那些很有聪明，你问那些拿十个博士、二个博士的，你问他，你有平安吗？你有喜乐吗？你把你自己完全抓在你自己手里，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的知识、你的学问能够保护你，能够叫你很安全的日子，能够叫你过很舒服的日子，但是这样子吗？那是这样子吗？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抓在自己手里的话，你看见什么，这是最危险最危险。所以我知道有一个人，他早晨刮胡子刮一半他刮不下去，他说我不想用，我把喉咙割掉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可怜，你说这是笑话对不对？但是你暗中别人不知道笑话，不知道有多少箩筐，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要记得，就是在今天这样高科技的时代，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保护你自己。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太聪明，这双手常常把我们的前路毁掉，把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天，我们不知道这些，不知道那些。所以，请大家记得，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记得，这个生活我不会，迦南的生活我不会，明天我不知道。主既然让我从旷野里面经过，有一件事就是我要认识神的肩膀。如果他的肩膀来怀着我们走前面的路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抓在你的手里，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这叫做奉献，这个叫做祭坛，明白吗？如果你越把你自己抓在手里，你要看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神经，迟早一天你有忧郁，要忧郁，你看躁郁，这个所有的病统统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生活的秘诀，就是信心的生活。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有一度在这个台湾，那因为这个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到我们回去，所以那个时候在学校里教书啊，也做了一些研究，所以当然就把孩子带回去了。那么等到我们的女儿那时大概是要读高三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恐怕如果她有机会能到美国那是最好，所以呢终于她决定就到美国来宗教来读书。所以那次呢我们就把他送到机场去，我还记得那一个人在机场的祷告，因为那次我们才有很深的感觉。我们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你把一个很乖的女儿放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喜乐，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是在我们的手里，而我们的手是最危险的手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对的决定，也许我们会毁了女儿一生的前途，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终于提醒我们，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再一次把它放在你的手里。其实他们生下来我们都把他们奉献给主，都交在主的手，但这个感觉不重要。我们总觉得做了父母以后我就是后面，我现在交给我，因为儿女是我的，我要爱他，我要管教他，都在我的范围，我决定他的前途，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不错，小孩子小的时候就暂时托你托管是没错，可能慢慢大了以后你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但是许多时候你看我们儿女受苦还是因为我们的意志压迫了他们的意志。好了，他们常常做的拣选是我们的拣选，不是他们的拣选，结果也许他们错过一生最重要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手是最危险的手。所以那天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但愿你盯着这一次的机会，让我们真的把我们从我们的手里挪到你的手里。所以感谢主，我们共有三个儿子，我们都这样把他们交在主的手里。现在他们都长大了，也有他们自己的儿子。我们看见只有神的手是最宝贵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你看你永远是神的肩膀，怀着我们这一家，怀着我们三个儿子这一家。你叫稀奇不稀奇？美国长大的孩子离开父母越远越好，对不对？他们很聪明的，所以呢，你看他们从来不要说我要离开家，没有，他们一定是家很可爱。但是呢，你看你所有在东岸这个长的这个慢慢长大的孩子，他各位一定到西岸去读书，到西岸呢一定要到东岸去读书。那弟兄姊妹，原因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情形。但是呢，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书，如果我们真的把儿女放在他脚前，按道理来讲，弟兄姊妹，儿女希望离开我们越远越远好。但是我那个老二就是我最小的那个儿子，他人根本就住在纽约市，根本就离开了他这很近，他读 UCAM 很近而且，年轻人需要的 campus life。你如果今天你叫他不可以去住那里，那他觉得你先要他的命，你根本没有 campus life。结果很稀奇，我们从来没有说你不可以住在家里，我们从来没有说你住家里不住人，他完全自己解决。他宁可拣选住在家里，这不是我们的拣选。然后我们到了纽约的时候，他居然呢住在我们这个 apartment 在那，他居然租一个房子跟我们同样一个 building。按理来看离得越远越好，对不对？没有，所以你稀奇不稀奇？这就自己做，就自己做。我那个大儿子根本上来跟他的妻子本来在 Chicago 做事做得很好很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很稀奇的很，后来主要把他调到纽约来。那么还有的最奇妙就是我的女儿下课，我已经准备好以后呢，大概常常要到 Kansas City 去， Kansas City 就全美国最中心的地方。那么而且我们也看过他们的洞房啊，什么都看过了，我觉得这一回是很清楚了，是我就做爸爸要好，他恐怕回娘家是不多的。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还没有结婚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工作就把他先就调到纽泽西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求过的，我们居然可以在一起聚会，连祷告聚会的时候，他们都可以从纽泽西跑来一起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你看见吗？主会做。有的人会说，你们到底怎么教孩子？我们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我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多把自己放在神手里，要看见他什么，他是我们的肩膀。那这样你看见我们就能够得着安息。否则的话，你看见为一个儿女真是很担心，尤其我们的小儿子，他长得又高又大。所以在这个发育过程里面，他这个从一层楼百货公司一层楼到五层楼，很多女孩子从一层楼跟到五层楼，所以他紧张的不一天到晚要在那盯他追他，怎么这么开心，然后为他们祷告啊，就一点都没有说，他们很紧张。但是很稀奇，有一年14岁那一年，他打篮球不小心这个腿断掉了，腿断掉了以后没有想到神对他说话。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他在儿童班里面呢，就听见老师讲个故事，所以有的小羊呢不听话，这不听话怎么办呢？所以牧羊人怎么办呢？因为老跑老往外跑啊，就不小心给狼吃掉怎么办？所以后来呢，牧羊人觉得一定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好好的管教这个小羊才可以，所以呢，就把羊就腿就打断。这个腿一打断了以后啊，这小羊许多觉得为什么这个母这个牧羊人老是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苦待我呢？后来他晓得，哦，原来从此他腿被打断以后啊，24小时呢，这个牧羊人就把他放在他的怀里，他从来没有离开牧羊人那么近的。结果就在疗伤过程里面，他能够经历牧羊人同在。后来慢慢慢慢的好了以后，他当然学乖了，不能乱跑了，再跑又打断了什么。好了，那么好，这个是羊的故事，不是他的故事啊。结果没有想到呢，哎，他打篮球，谁也把他腿打断了。那打断了，这个时候神对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 自从神对他说话以后，他完全改变。我们从来不需要说你早上早上起来啊读圣经，不需要。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强迫儿子读圣经不是不好，你逼他读圣经，到了十八岁成人的他就把圣经圣经烧掉了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哎，结果呢，一大早你看他就起来，他就在那儿开始读圣经。所以你看，你圣灵就在他的里面，你就不要一天到晚去追他，因为有圣灵在追他嘛。谁少年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话呢？那是靠着神所说的话，不是？所以当你看见这么多危险，这么危险的时候，这就是圣灵所做的。我那个老大也是啊，进到他也安利水，你知道大美国喜欢，大家都喜欢进长春的学校。好了，他去了，去了以后才晓得，就安利学校啊，都长春学校是很先进，我想每个地方都这样。那先进起头，我们觉得啊，这个大家男女在一个学校是怎么选？男的一个 building， 女的一个 building 没有关系。结果他不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就错了，男的女的是一个 building， 一个 building 还不要紧，男的女的还是一层楼，这一层楼还不要紧，结果用的是一个洗手间。那么这个帘子的背后是女生在那洗澡，男生就用它，同时用它的洗手间。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有几分紧张啊？那我那个儿子。没有几分的紧张，所以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向来不用那一层的洗手，他都到最后面最下面第一层的公用那个房间。然后呢，他们就知道这个试探一定很大，所以是圣灵做的。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这个，就他的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在那个房间，所以他们老早就把所有圣经经全部贴在墙壁上。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有的女同学进了你房间，你推她推她走，推她不走，所以现在你告诉她说十点钟了，她还听不见；告诉她十点她还听不见。但是问题，你一开始干啥的？看你说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就是没这个见面一出去以后，他们就能报销。所以是谁叫他们？没有人叫他们。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我们还记得在克利夫兰他第一次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回家第一件事就把他完全奉献给。那个就是这座的基台，所以就是要记得，当我们要经历迦南美地，一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我们的奉献。你肯不肯松手？弟兄姊妹，你爱你的儿女，太爱他了，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你的手靠着就靠不住，你的选择靠着就靠不住，只有神的拣选才是对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松手？你说主啊，我把它放在你的手里，你负他一切的责任。你看你什么样的不行，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秘诀，就在这些地方。那不是不是，肩膀是什么意思？肩膀当然举着我刚才所说的依靠，把自己奉献给主，主火牵着我们往前走。但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奉献的地方是摩利亚橡树，还有呢，那个地方叫做示剑。好了，在圣经里面每次讲的事件，讲的摩利亚橡树，还顺便一个事件，又顺便提到两座山，这个很重要。我们好好看一下，那就是，我们看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记第十一章，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那神界的摩西是告诉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他们要进迦南以前，神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就是在门口吩咐他们的，迦南门口吩咐他们的。这二十九节，极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去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看见吗？这是口吻跟亚伯拉罕的口吻是一模一样的。亚伯拉罕是一个人去得那块地，去迦南美地，现在也是进迦南美地了。那么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还有呢，像咒诅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上。那这两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伯的迦南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好了，那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吗？讲到事件一定讲到摩利橡树，想到摩利橡树一定是想到这两。那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了两座山，就好像看见神的两个肩膀一样。所以呢，我需要把这个两座山稍微形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也许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看见事件 是神的宪法。好了，那现在我大概形容一下。那么现在呢，这样啊，假定说，我现在呢，我的右手是北边，我的左手是南边。那么现在呢，如果我圣经所在的地方是世界，那我本来在哪里？我本来在幼发拉底的那边，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呢，就沿着万约旦山脉一直走过来，然后进迦南了，是一路带，他一地这样走的嘛，因为你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嘛。那到时候呢，神叫他拐弯，因为我不拐弯，你不可能到世界。那在哪里拐弯就很清楚的。你约旦河一直下来到一个地方，它有个支流叫亚伯河渡口。亚伯河呢，就是神和雅各摔跤的地方，亚伯河渡口。所以你看见吗？雅各一离开家，圣经说他要下山了。然后20年，圣经从来没有说太阳升起来过。所以等他一离开巴旦亚兰，圣经说太阳升起来了。那终于太阳升起来，你看见什么？结果你看见的图画是雅各摔腿去了。他仍旧健步如飞，但是现在每一步路都需要走了3年，所以你看见一个瘸子的雅各，这是他过了一个垃圾过了的地方。那么等到他过这个约旦河，那个有座城，那个城叫亚当城。那么怎么叫亚当城是怎么一回事呢？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不是让水停住了吗？那么停住是怎么停的？很明显的，神让水很远的地方停住，就不再流下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做干地嘛。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水呢就是在亚当河那就停住了，在亚伯渡口那就停住了，所以那是很重要。那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渡口，还可以看到那两条亚伯渡口、亚伯河，你还可以看到犹巴拉底，还看到亚当那个地方，应该亚当是还在那个地方，那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从那边过来，那么现在假定说我已经到了亚当河，我过了幼发拉底，好了，那我当然就往神如果叫我往世界那当然是现在你往南以后当然要往西走，往地中海的方向走，对不对？好，那如果往地中海的方向走，那么现在假定说我往前走到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世界的话，那么很有意思，这个如果是指的什么是那个橡树的话，那就是他祭坛的地方。那么在他面前呢有两座山，这个山呢是东西向的，你看东西向，所以东西向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现在站在两个山的中间，这是山谷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的祭坛，这个是摩利橡树那里。那么这里呢是两座山高起来，那么慢慢你就会想到，这个很像什么？很像神的两个肩膀。为什么世界叫神的两个肩膀？它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神对于这个对他要讲什么样的话呢？那因为这两座山是南北向，是东西向的，所以每一座山都有两个坡，对不对？一个是北坡，一个是南坡。那这边这个山呢也是北坡跟南坡，是礼巴路山，这个呢是什么？这个是基利心山，那这叫基利心山，这叫礼巴路山。那现在如果我站在世界，我往前看的话，很明显这是世界呢，这也是我奉献的地方，那我看见有两座山。那么这两座山我只能看见什么？我只能看见我看得见这个坡，对不对？我们只看这边的北坡还有这边的南坡，如此而已，别的我都看不见了。但是问题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我第一眼我看见什么，那就是说神现在要把什么？要把整个迦南地让我看一看。如果神把这个迦南美地给你，他起码让你看一眼嘛。那么你说迦南美地长得什么样你都不知道，神告诉你说这就是迦南美地。如果神告诉你迦南美地，他又跟你告诉你更多的嘛，不只要你奉献给主，而且给你看见了两座山，给你看见两座山，你就看见了什么？看见整个迦南地的小影。明白，意思就是说现在整个的迦南地浓缩成一个橱窗，在这个橱窗里面一眼就把什么从但到别十八就看完了。那我们要问，这是怎么可能？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呢？原因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现在你看见这个基利心山，尤其是北坡，他的脸呢是向着黑门山，所以你知道这个每天呢黑门山的甘露就从黑门山，因为不是很远，飘就飘到什么地方，就飘到世界。我忘记说了一点很重要， 世界是什么地方？那你站，这里就变十方。你画一条直线，那中心点在哪里？中心点就是世界。所以世界是什么？世界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中心。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第一站是世界？第一站世界不光让他经历神是什么肩膀的神，而且现在神说我把这个地给你，但起码神要让你有印象啊。所以神要让你怎么有印象呢？那当然就只能在最中央的地方，现在神让你看一眼。好，怎么看一眼？我刚才讲过了，因为这个整个的南北坡呢是向左的耶路撒冷，向左黑门山，所以黑门山公飘飘飘飘飘在这里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是一片青翠，充满了生命，就像绿洲一样，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那么然后这个以巴路山呢，不要忘记，因为它这边是面向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这个风啊吹吹吹吹吹，你看了就是有生命，也变成一片焦黄，所以完全是一片的枯黄，那很稀奇。现在亚伯拉罕所站在什么地方呢？他一个脚站在绿洲，一个脚站在沙漠，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绿洲跟沙漠同时就在你的脚下？这就是世界的经历。所以你要看见了，神今天给我们的经历不是抽象，神给我们的经历都是实实在在。如果他说这是迦南，你一定要知道，你眼睛一看见里面属灵，你要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你看见那一片的翠绿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好像生活在蛋一样。因为什么？在蛋你看见有黑门的甘露，现在你看这整个山坡都是黑门的甘露。所以现在你不要跑到蛋去，蛋已经在这个这里，你看见了。你不需要跑到撒哈拉大沙漠去，你看见别十八在哪里呢？别十八就在这里，因为它一片的枯黄。所以如果你从丹到别十八，你要走160英里，以后他要走，但走以前他先看才可以。所以你要知道，保罗说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的影响，一个基督徒一得救，一个基督徒要享受所有主所给他，不要忘记第一个，你一定要意向，一定看见才对，你的深处看见才对。所以现在很清楚嘛，就好像整个地，我们说这个太难了，今天要找一块代表的地。好，你要问代表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迦南美地。所以我们昨天说过迦南美地，你看见了所有的植物，你就在那个小小橱窗里都看得见。你不要跑到全世界，你不要跑到阿拉这个玻璃这个，你不需要跑到这个北方去，你不要跑到苏联北方，你也不要跑到非洲去，你也不要跑到远远的中国，你也不要跑到这个地中海的那边到西班牙去，你不需要。你只要到这里看，你所有的植物都在这里都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什么叫做迦南美地。迦南美地从但到别是吧，就是地理来讲是160英里，但是就是意象来说，就是你亚伯兰所看见的来说，你看见吗？这就是从但到别是吧，很清楚的，从但到别是吧。所以好像一眼就看完了，这什么呢？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所以要赐给那块地。那更重要的是，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然后神借着摩西告诉他说，摩西说，你们过到了迦南美地，你们要到哪里去？要到哪两座山去？要做什么事？第一，你要宣告咒诅，还要宣告祝福。那么怎么做呢？要让六个支派的人站在基利心山上面宣布祝福，因为一片翠绿都是生命的。那现在另外六个支派呢，要第刚才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布什么？宣布祝福。咒诅表示说这里一片枯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站在那里就告诉我们，神把整个迦南美地给他，为什么？是从但到别是吧，从但到别是吧。所以当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你才找到答案，你才看见说，哦，原来果然这是神的肩膀，六个支派在这边，六个支派在这边。然后你再读生命，你就发现说，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记不记他胸怀里面怀着12块宝石，12块珠宝， 但是肩膀上呢有两块宝石，一块宝石上面是六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你一眼就看到那个肩膀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就是这样的块地，那么不只是这块地是给亚伯拉罕，也给他的后裔。所以以色列人将来如果进迦南，第一件事情不是去击杀，第一件事情也不是要把耶利哥拿下来，也不是把爱拿下来，这些都要做，但这些都不是最第一要紧。亚伯拉罕怎样是第一战，对他们也是第一战。所以你看击杀不能久留，耶利哥不能久留，最后你看见了，他们照着第同样称法，最后他们带着约柜果然就来到祭坛那里。现在有了约柜，而约柜里面有了什么？有了神的律法。所以请记得，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正月十日十号，逾越节羔羊准备好的时候，然后正月十四号是大家参在过了第一个逾越节，大概是他们五旬节的时候，大概我说大概他们就到了什么，就到了那两座山，然后他们一同来宣读神的话。所以你看见神把这块地不只是给亚伯拉罕，而且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么做，他的子孙要跟着怎么做。所以现在你把这两段的故事合起来，我们就懂得，原来神给亚伯拉罕那块地来存在到底是吧。神不只把玫瑰给我们，神也把玫瑰赐给我们，这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也是吞噬之地。但是感谢神，你活在这里好像要被人吞灭了，但你能够吞噬那些要吞灭的，结果你就长大了。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能经历什么？经历这个迦南美地，怎样是从淡而不是吧？一面你看见黑门的祝福，所以你看见北风；一面你看见南风，南风是从沙漠吹来的风，要叫你枯黄，叫你枯萎的。但是感谢，无论是南风北风，你看见吗？那个叫基督的香气能够不开。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但不仅如此，等到他们真的十二个支派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什么？所以生命记神就呼天唤地说，你们要拣选生命。为什么拣选生命？拣选生命就是拣选生命树。所以你看见了，那个基利金山一片的确立所代表的就是生命树，那一篇以巴路上所代表的咒诅就是知识上来说，神怎么说？吃那树上的果子的日子就必定死。圣经借着保罗怎么说？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我们如果要经历基督彻不得祝福，你要怎么做呢？第一，不要体贴圣灵，不要放纵圣灵，是第一步。第二，你应该体验圣灵，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一天一天你怎么过迦南的生活。所以这一点都不抽象，就是非常非常具体的。由于你觉得你受过不去，你觉得有一个人伤你伤得太重了，他今天讲一句话叫你一个礼拜叫你一天睡不着，所以你明天要讲一句话叫你一个礼拜都睡不着。但是很稀奇，你要这样做的时候，越这样做越想这样想，你里面越变质，像一些沙漠一样，一点一点的自由滋润都没有。但那个时候圣灵，我对你说，你要饶恕他，你要爱他。我们的主你看，人用枪砸他肋旁，他就流出水和血来，这主的反应，你的反应是什么反应？所以如果主真的对你这样说，你真的顺服下来，你的气把它越煮越大，就是气就大得不得了，但是现在说明你真就把你戳破了，你的气就没有了。因为什么？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你自然就长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你有喜乐，你有平安，而且慢慢的你发现你没有太多高血压，因为高血压是慢慢积起来的，今天积一点，明天积一点，慢慢的压力就没有了。生活压力已经够大了，结了婚以后你看你又有另外一种压力，那么你又不肯饶恕，那么结果什么结果？当然是死亡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迦南美地。所以迦南美地没有像我们所想的不错，你经历起来就这么一件事， 所以蒙恩得救以后，这我们知道人类最早堕落的故事就是拣选的，两棵树里面拣错，拣选错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别忘记，也是两个原则。你是拣选生命树呢，你还是拣选知识上来说？但愿我们都拣选生命树。我想今天呢，这一场我就说到这里。我抱歉，我本来是想今天下午放原录的这个 PowerPoint 的那种时间，所以我想挪到晚上。好，我们记住我现在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就继续对我们深处说话。但愿这些话能成为我们的经历，能成为我们生的指引。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